婚礼之后，
爱情的下半场
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
也许结
婚
后
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
天壤之别的性格，
原来
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。
哎，
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
福的
婚
姻
不
是没
有冲突的，
而是
有
能
力
解
决冲
突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
二人
劳
碌
同
得
美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一
起
承受
生命之
恩
的，
爱到永远。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电台，我们的节目是婚礼之后，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，在这欢迎您收听我的节目，也欢迎您写信来谈谈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节目吗？或者是在我们在节目里边常常有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、十字架的爱，对于这些信仰上的问题，您找到答案了吗？如果您也有很多的问题想问我们的话，欢迎您写信给我们。希望之声电台有很多牧师、老师都愿意为您解答关于信仰方面的各样的问题。也欢迎您写信来呢，向我们索取一些讲道的光碟，或者是健康知识方面的光碟，甚至圣经，我们都愿意免费的送给您的，是作为我们的礼物。那等一会儿呢，我会把我的地址告诉大家，欢迎您写信给我。那另外呢，今天呢，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，我要跟大家谈谈什么是他想要的爱。有个男人跟我说，我很爱我的妻子，可是他的妻子呢很反对他的说法，不是，我一直感觉不到他的爱。我怎么说呢？我说，好，你说你爱他，是用你的方法呢，还是用他能够感觉到的方式呢？那我认识一位男士，这位男士呢是一个好人，非常的单纯，他觉得自己了解生活中里面的每件事情的真相，他也认为呢什么事情他都是经过仔细的考量之后呢，掌握了情况他才决定的，甚至很细致的每一个可能性呢他都想过了。可是在家里面呢，他也用这种方式，他很用逻辑性的思索每一件事，然后做了一个决定，然后告诉妻子应该这样子做，我们应该这样子计划。可是妻子呢很烦他，觉得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你根本不知道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。那你想，这两个人呢在这样子的状态里面生活了几年，感情关系当然都会有受破坏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有一次呢，这位老大哥他跟我说，他说，佳丽啊，你给我评评理，我真的是很爱他的，我当然爱他，这么多年来我忍受他的脾气，还有你想，我是一个老实人，我如果说爱他，那肯定是真的爱他。那我怎么回答他呢？我说， 好，这是你的说法，很谢谢你的分享。那我来问下，问问你的妻子她怎么说。他的妻子说，我不觉得他爱我，三年来我都不觉得他爱我。哎，于是我对这位老大哥说，老兄啊，你要听得进去他所说的，如果他说你不爱他，你就是不爱他，因为你必须要照着他的定义，而不是照着你自己的定义去爱他。那经过了这样子的辩驳了一阵子呢，最后呢，这位老兄真的了解到，他必须要接受妻子对爱所下的定义。如果他自己认为自己是爱妻子的，那他可能搞错了，他用他的方法是爱。因为被爱的这个主角没有感觉到有被爱的感觉，他是最清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就跟这位老大哥说，要从现在起经常问问妻子有没有感觉到被爱呀，要经常的问他，你的需要有没有得到满足啊。那妻子的需要呢，将成为这个男人的一个引导。那还有另外一对夫妻，这个做丈夫的呢，他做了一些决定，他觉得他的决定呢就是一些真理。因为啊，在做决定的过程中，他完全没有咨询到他妻子的意见，他全靠他自己，他想出一个自己认为很棒的计划。那这又是一个很典型的男性的思维了。后来呢，有一位朋友跟他说，他说，哎，这是你的说法，哎，很好，你听听你老婆怎么说。老婆一听有人为他出头了，马上眼泪噼里啪啦的就掉了下来。他说，你们知道吗，我的老公啊，他就是这个样子，他从来不考虑我的意见，所有的事都是他决定，没有我的参与。这位丈夫没有想到自己的决定会让妻子觉得那么委屈，因为啊，这个老公像很多男人一样，他常常觉得啊，妻子总是闹情绪，妻子的话说来说去都是那一堆，说来说去也说不出一个解决的方法，不如我自己来了。但是呢，妻子却觉得他一再的扼杀他在谈话中的对等的地位，妻子觉得被他轻视，这种感觉呢，就大大的阻碍了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关系的发展。那在这儿呢，我很想问一些男士们，你有没有犯了同样的错误呢？如果你也扼杀了对话，那其实你也就是扼杀了婚姻。那我们说，在生活里面对事情有看法没有关系，以逻辑为判断的准则也没有关系，但是呢，这只是等号的另外一边而已。因为你已经结了婚，你不是一个人咯，你一定要记着，你有你的配偶，他是在等号的另外一边。每回谈话的时候，他所说的、他所想的、他所感受的，应该跟你的立场一样，是有一个分量在那儿的。那我想，男人、女人之间的对话其实是一种很脆弱的东西。刚开始谈的时候呢，好像就已经是奄奄一息了。夫妻之间的对话好像那个稀有的海龟一样，可能正濒临绝种。那这些谈话刚生下来的时候，它就是非常脆弱的，而且整个生命的周期期间呢都很脆弱，稍微中间有人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啊，或者是大发脾气啊，或者是强制对方来听自己的呢，这都会让这个脆弱的谈话呢终止，可以说是寿终正寝，对不对？因此呢，夫妻在谈话的时候千万别冒险，要安全至上，要一路小心呵护你们之间的谈话，让这个话题，让这种谈话带出来的关系呢有机会长大。 那其实呢，夫妻的谈话呢，可以开玩笑的讲一句，有一些安全的原则，因为这些安全的原则呢，可以让你们的对话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进展，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发展。那这个呢，安全原则是需要夫妻两个人携手合作的。那这样子谈话的成功几率呢，应该会高出很多了。首先呢，我们学到的就是要学习倾听，倾听和反应。啊，女人在说话的时候，男人的责任就是倾听，光听不行哦，还要有反应啊。如果你跟处在情绪层次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方法应该是最安全最好的了。要确定她知道你正在听她说话，千万不要假设她已经知道了。那其实你有没有在听，从动作里边呢，是可以显而易见的。那除非你正在开车，否则呢，你要保持跟她尽量的四目交头，而且要坐得靠近一点，别分坐在房间的两头。那我们说，除了倾听之外，手里面不要干别的事情，更不要看电视，不要打电脑，不要看报纸，不要看书，别接电话。一个男人没有办法一次做两件事，听女人讲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所以做丈夫的，在学习倾听的时候，你真的得全神贯注才行。那听他讲话的时候啊，其实只需要开口重复他讲过的字句，这就叫做反应了。那你的反应不是说跟着他的情绪上上下下，重复几句他说过的句子，甚至几个字都让他心里很舒服啊。那女人呢，在倾听这方面呢，其实很有这个能力。所以为什么人家都说什么红颜知己啊，说什么很贴心的女朋友啊，就是因为女人呢很会反应。但是男人呢，以为在听，我已经在听了，听没有反应是不行的。基本上呢，你根本什么也没有说，他讲话他表达自己感受的时候，重点在他身上，不是你。你可以以后再分享意见、反应、思想等等，但是不要打断他，打断了之后就没戏唱了。那有一些男人跟我说，不行啊，我记性很差，如果我不马上插嘴说出我的想法，我会忘记，甚至等轮到我说的时候，我没有话可以说了。那如果对于这一类的男士来说呢，你可以利用一下便条纸，把它写下来，他讲话的时候把你想到的写在纸上，但是千万别这个时候说出来呀，你这个时候说出来的时候，他也会生气的啊，我还没有说完你就要给我解决方法了。其实也许他要的不是一个解决方法，他要的只是你有听，你有反应。那还有呢，我们要记着，尤其是弟兄们、男士们要记着，听他讲话的目标呢，是在于要建立双方的了解。那这种双方的了解是双向道路，对不对？你必须了解他在说什么，说的后边呢，还要想一想他在想什么。他这面呢，则必须觉得你了解他的感受。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你就得反过来对他重述他用过的一些关键的字句。那不要把重点摆在他讲了什么内容，而是要摆在他的情绪上，也就是说他到底感受到什么，反映他的内容和情绪，这样子才能够让这个谈话顺利的进行。哇，如果一个女士她感受到她的伴侣这样子陪伴着她，因此呢，她可能表达更深一层的感受了。如果你做了一个很好的听众，有了一些很体贴的反应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女人她会放你走的，她会大方的让你走，她不会不停的再唠叨了。那我们说，现在很多男士可能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我终于懂了。是的， 关键就是听的时候不能够保持沉默啊。如果你一言不发，光听，他就会以为你没在听。猜猜看，接下来他会怎么样反应呢？他就会越说越多。那有的时候男人会嫌女人说这么唠叨，不停的反复的重复一件事情，可能错的不是他哦，错的是你，你没给适当的反应，他以为你没有听进去，没有听懂，没有了解他，所以他就一直的唠叨，一直的说。有没有这个可能呢？很大的哦。那好了，一个女人重复的在说，她就是只等到你听懂了。当然，所有的男人都很讨厌女人一再重复讲同样的事情，这个我很了解，对不对？讲一次不就够了吗？不要忘了，他讲是因为他怕你没有听懂，光讲一遍对他来说是不够的，他的目的是你要听得懂他，甚至要明白他。那这不光是一个达成良好的沟通的一个问题，更重要的呢，是它可以维系你们的关系，甚至为你们的家庭呢带来一种和谐的气氛。假如一个听众是一个消极的、沉默的听众，对他所说的没有什么反应，他就会超越你所能忍受的一些个细节的门槛了。一旦发生这种事情呢，男人就觉得更不得了了，快点停，快点停。但是他一定会更细致的去描写了。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丈夫，一个聪明的伴侣，面对你心爱的妻子的时候，他的话你不只是要听，还要反应，因为你要确认他是不是觉得你已经理解他的感受了。当他讲话的时候，你要规律性的问他，我听的有没有漏掉什么呢？等他讲完话的时候再问问他，你觉得我是不是了解了你的感受呢？那听不懂的部分要请他再清楚一点，如果不太懂他当下的感受，那么就请他再描述一下。我告诉你啊，女人很愿意再描述一次的。那到了这个地步的话呢，其实你们的沟通呢已经是有一个很好的进展了。那记着，听他说话的时候，不只是听，还要有反应。那可能呢，收音机旁边有些男士马上会说：“佳丽啊，我根本没有听懂他说什么，我真的可以反应吗？”那在这个安全的原则里面呢，这个谈话的安全原则里面呢，还有一条，那就是消化不了或者是搞不清楚的那一刻呢，就要马上告诉他。那我们说到，我强调的是那一刻，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很短，如果他用了很多的字，如果他噼里啪啦在说，可是你觉得已经跟不上他了，那这个时候啊，快快的告诉他，哎，我追不上你了。那当然有的时候在字面上你追得上他，但是可能在他的情绪啊，他的这个啊情绪强度上呢，你追不上他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要马上的告诉他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知道啊，所有的男人谁愿意这个时候跟他说，哎，我听不懂，我追不上你嘞，你再讲一次。没有一个男人愿意这样子屈就自己的。那但是呢，你也不要想蒙骗过去啊，因为这也完全没有用。那好了，可不可以想一些比较幽默一点的方法，先截住他，然后通知他，你说的太快了，我跟不上，我现在搞不清楚你到底想怎么样。那有人呢就提议说，可以用有趣一点的方法，开玩笑的说，喂喂喂喂喂，你真的这么难追啊？你现在停一停，让我搞清楚，让我好好的再追你一次， 你再说一回。那这样子呢，好像气氛就好很多了，对不对？男人也愿意这么做，女人呢更开心了。那我们说，千万不要以为啊，我在听，我就蒙混过去算了，因为这没有用。这不仅呢，你不会变成英雄，反而呢，有一刻他会紧紧地盯住你，而且呢，还要打你两巴掌。这两巴掌就是说什么，你笨死了，我说什么你都听不懂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如果在这个速度上你跟不上他的时候呢，相当短暂的一个告知的机会你就要抓住了。有人研究说，女人讲话的空隙啊只有 1.4 秒，如果在这 1.4 秒里边你不告诉他的话呢，他就会进入一个观察的阶段，他会发现你两眼无神，那种好像陷入无理物里面的表情，他就会说，你在听我说话吗？那当然，措手不及的男人会说，当然呢，我在听啊，我在这儿啊。但是他马上会问一个刺透你灵魂的问题，就揭穿了你根本没有在听。他就说，那好，告诉我你我刚刚说了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到了这个时候呢，两个人的谈话啊，可能又要终止了。我们说啊，夫妻的谈话是像那种深海里面的乌龟已经濒临绝种了，要怎么样去保护呢？这些原则呢，都是我们应该慢慢的去体会去实行的。我们说为什么要谈话，女人要借着谈话，要借着倾诉来感觉到被爱，而男人呢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去跟你倾诉内心世界。那所以我们说双方都要学习。还有啊，当一个女人又生气又觉得受伤害的时候，你再跟她讲什么道理都没有用。所以呢，我们说你听她讲话，弄清楚她的情绪，不至于在这个她情绪失控的时候你再讲道理呢，那是没有办法再处理了，对不对？也处理不了了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说到这个谈话，谈话是婚姻的一个基础，男人女人都要学的。那今天我说的这些个安全原则呢，比较注重在弟兄男士方面，其实啊，女人也有要守的原则哦，因为在婚姻里面呢，两个人是平等的。
谁在夜里偷偷哭泣，无能为力，再承受委屈。你的难题他已倾听，一字一句疼惜在心底，请你别灰心，别放弃。原来他一直没离开，只是你已忘了他的存在，他就在你背后等待，随时给你所有依赖，陪你忍耐爱不该。原来他从不曾离开，你每颗泪他都收了起来，所有悲伤他来担当，疼痛很快会被忘怀。他听见了你的呼求，原来他从不曾离开。 闭上眼睛，试着回忆那些过去，有它的相依。或许距离让你忘记，他曾应许，绝不会让你一个人伤心的约定。原来他一直没存在，他就在你背后等待，随时给你所有依赖，陪你忍耐爱不改。月一夜来，他从不曾离开，让他来担当，疼痛很快会被忘怀。哦，他听见了你的呼求，原来他从不曾离开。
各位朋友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又来到了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尾声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也特别的把一份礼物要和您分享的，这份礼物是一本书，这个书的名字呢叫做《立志恩言》，它是把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摘录下来，会带给我们鼓励，也会带给我们安慰。《立志恩言》，如果您需要的话，写信给我。记得来信的时候写清楚您的姓名、回邮地址、邮政编码，还有您所要索取这本书的名字《立志恩言》，我们会把它寄送到您的府上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，谢谢您的收听，再见。